大家好，我是陪我 APP 创始人孙雨晨，我想邀你一起与我踏上财富自由革命之路，我在财富自由的另一边等着你。大家好，我是雨晨，今天是我们新年之后的第一期节目，希望大家新年过得一切都好，也希望大家在这一次的新年又成功 survive 了一年啊。每年啊，我回去啊，都会被七大姑八大姨盘问，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正常的中国现象吧，其实全世界可能只有我们国家有。咱们这一期呢啊，其实我们这个节目其实讲的很多理念跟七大姑八大姨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一次大家过年回家也是一次体验咱们这种互联网价值观与传统价值观冲突的一次难得的一次机会和课程，希望大家珍惜。我们这一期啊主要讲的是90后不买车。90后不买车呢啊，这一期其实很简单了，如果说买房子还值得讲一讲的话，90后不买车我觉得是更简单，其实根本不需要怎么说的。但是我今天就是接下来的这一两周啊，我们会就详细的就整个共享经济啊给大家好好讲讲我们的观点，也算是一个收尾和总结啊，也是对共享经济的一个点评收尾和总结。首先呢，大家知道90后不买车这个想法呢啊，原因其实很简单了，因为车呢我们认为是一种车，尤其自己买车养车是一种非常糟糕的选择。首先呢，从投资的意义上来说是一场灾难，因为我们大家也知道，即便我这种开公司的人买车其实挺便宜的，因为大家知道我们买车可以抵扣增值税，就是本身已经其实我们是比大家买车要便宜的多的。当然这一点暴露了孙总其实挺有钱的，每年要给国家纳很多税啊，否则我们也没有所谓的增值税可以抵扣啊。所以我们去买车其实比大家买还便宜，但即便这样我都不愿意买，因为一买车有固定资产折旧啊，这个车其实任何固定资产我都不愿意投入，其实往往我还喜欢做这种互联网这种比较轻的，因为固定资产每过好几年折吧折吧就给你折没了，你这种投入其实根本就不会增值。同时买个车就跟买个孩子一样，每天还得养，这车可不是海螺姑娘是吧，人家不会，车不会自己把自己给洗了是吧，不会自己给自己加油是吧，不会自己找停车位，不会自己年检，什么都不会的，这车就跟一个宝宝一样，他每天是吧病了你得去修他，他这个身体不舒服你得带他去看医生，然后每天你还得给他找个家，帮车还得买套房呢，经常我们说要买停车位嘛，而且给车买房还不能贷款，停车位都必须全款买的，所以呢就是给买个车真的是跟买个小孩是没有太大差别的。我周边看过有太多的创业者，他们就说哎呀，创业总共有两座大山，第一个是小孩，我们经常看到很多创业者就是要带小孩去看病啊，各种各样的事情啊，很多他说严重拖慢了他的创业的节奏。还有一个就是带着车每天要去干嘛的啊，今天要修车，后天要带他去充电。我们有个同学买了特斯拉啊，我就不讲是谁了，也是我们一个90后创业者吧，他每天还得带着特斯拉去充电，有一次他带着特斯拉去充电的路上特斯拉就没电了，还他都被迫叫了道路救援啊才过来把他给救了。所以类似的事情有非常多的啊麻烦，其实我们就不多说了。其实买车，而你后来看现在那我们不买车呢，出行的问题如何解决呢？其实解决的方式啊，用共享经济就可以解决至少买车的问题，现在在中国已经比较完美的可以解决了。所以啊，我个人觉得买车的理由无论讲啥都是不成立的。其实有时候有的人说哎，那雨晨我要做生意呗，要做大生意是不是得买一辆阔气的车呢？其实我觉得也不存在。为啥呢？我觉得其实我们很多读者都不一定有我有钱，都到我这个程度了我自己都不一定要买啊。我都的确我现在是确实没买车，但我最近有可能在思考是要不要买啊，因为有时候我可能跟大家的不一样，因为我虽然是个90后但也是个公司的 CEO 嘛，我们公司有时候事情太多了啊，有时候有辆车呢啊，的确有可能会方便一点，因为可能我们公司也雇得起人专人去管这辆车嘛，然后他 专人去管这辆车，加上车的工资，最后对公司的整体效用如果大于我们的投入，可能我还是会买的。但是如果我个人啊，孙雨辰这个个人，那我基本上是绝对不会买的。这是一个预告，我们现在来讲讲核心的买车的几大问题吧。第一个问题，我们觉得就是上下班特别拥堵，因为买了车你总得开吧，开车在北上广深杭这样的一线城市甚至二线城市，堵车基本是个必修课。那这时候买车的弊病就出来了。首先一，如果你是共享经济，哪怕是打车呢，其实你上班拥堵的时候可以干非常多的事情。我经常有时候去北京东边办事，因为我自己是共享经济，是打车的，所以我可以一路上跟公司员工把会开完，把工作布置完，把所有的公司需要问我的事情都问完啊，然后把公司的例会很多东西都可以开完，都可以做完。基本上打车过去的一个钟头到两个钟头的时间，我可以处理非常多的事情，而且这种时候我也可以充分的集中我的注意力去处理这些事情。你说如果你敢在车上开车的时候处理，人家小心啊，我就不要，我不鼓励任何人自己开车时候去处理这些事情啊，安全还是第一位啊，安全还是第一位，这个风险实在是太大了。所以呢，这时候你共享经济的好处就来了。其次，我现在一般从来，你看我前来不买房不买车，所以我从来都是把房子租在离公司只有五分钟上下班的地方啊，宁愿稍微贵一点，但是我觉得我可以承受，因为时间成本以及交通成本以及养车的成本，这些成本加起来已经远远足够我在周边租一个非常好的房子了，甚至租两套是吧，住一套空一套都已经值了。所以呢，我觉得上下班拥堵这个问题通过共享经济能帮你其实省很多钱和时间。其次，当然我觉得从啊，这个其实我是不怎么掰硬这个理由的，但是说一说也可以，就是说如果买车也不环保嘛，不环保大家这么想，我们并不是非常中二的在这儿教育大家说，哎呀，就是大家都要当小天使啊，是吧，共同去维护我们美好的家园啊，我们已经过了这个阶段了。主要是不环保政府会收很多税来惩罚你呢，因为我们也知道环保部主要有部门去养着这个部门啊，环保的各项举措总有人要养着他们啊，那养着他们很简单，那就要国家就会向任何他认为不环保的地方要征收惩罚性税收和惩罚性收费的。而如果你做了不环保的行为，你当然就会被列入这个征收惩罚性的范围之内，所以呢你就会交钱嘛。所以如果你是一个环保的人啊，你就不用交这些费用。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一方面爱护我们的地球吧，一方面从不交钱的角度，这个买车你也会受到惩罚。第三，其实就像我刚才讲的啦，买车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无论是加油啊、停车啊，尤其是停车啦，其实如果是自己开车，现在在北京你至少要打出20分钟的提前量。为什么呢？因为到那个地方可能你找停车都得找半天，而且停车费其实啊也挺贵。第四呢，就是我们经常看这个人的买车的需求是什么样的需求，很有可能是面子需求了，因为我们买车要彰显我们的身份地位的象征，可能要买甚至超出我们的可用范围之内的车。这时候我们可能要想一想啊，我们买车本身到底是为了什么呢？啊，就跟我们前面买房子是一个道理，到底是为了什么？如果买房子是一个切实的投资行为，那我觉得车其实也是一个经济行为。我们有时候叫梳理，为什么我没买车？因为我觉得我们公司能不能谈成生意，能不能做成，其实对方也都是很精的，他也不会为我的面子买单啊，对吧？绝大多数，如果我们的公司的这种所谓的面子工程吧，已经通过我自己的个人形象已经解决了的话，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通过买车来解决。所以这是我们为什么早些年创业的时候从来都不买车的一个核心原因。当然了，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在北京现在想买车也买不了，北京还有个摇号的问题，所以呢其实现在想买也买不了，真是这样。当然了，其实我如果真想买去租一个号，其实也不是太贵，就租一个牌也不是很贵啊，其实。但是经过我们刚才的分析啊， 我觉得买是没有任何意义。我可以举一个我自己的案例，我在一道用车充值充的最猛的时候，大概充了8万块钱，一道用车送了我10万，所以我一共有18万的坐车的经费，然后一道用车还送了我2台电视机，我那2台电视机现在一台挂在家里，一台挂在公司，还送了我非常多东西，送了一台乐视手机，送了一堆券，所以我觉得还是真的是很划算。我现在一到用车这个账号也已经用了基本18个月了，我觉得基本满足了我所有的用车需求，而且每个月大概也就在3-4千的消耗左右。3-4千大家注意，这还可以打4.5折的，这样的话相当于一个月才花了2000多块钱啊，满足了我一般出门，而且都是如果商务场合都可以打奥迪 A6 啊，包车都包一天的，其实真是花不了什么钱。从一到用车的例子上来说啊，我个人觉得共享经济基本是解决整个固定资产投入的一个非常完美的解决方案。这里再给大家安利一下我自己的一个事情啊，就是我个人其实从这个角度呢，觉得有一个商机是一直存在的，看你怎么看它了。就是我个人认为用共享经济解决一切的固定资产投入非常大的都是一个很好的创业机会。所以你看车房都诞生了像 Airbnb 啊，诞生了像滴滴打车这样的一个啊非常大的巨头企业。我们现在看其他的共享，包括58到家的阿姨，像58转转以及闲鱼这些共享经济啊，以及包括现在甚至有一个比较虚拟化的趋势，比方像知乎这样的，知乎 Live 这样的虚拟化的讲座的趋势，凡是这些我们认为以前是很大投入的奢侈的事情，慢慢都会被共享经济把它的价格门槛大幅降低了啊。我前面一直跟张亨德，就是也是我的湖畔同学住百家张亨德，我们也一直在想看看能不能有什么方式能够让租房的人过得更加体面嘛，把租房变成一个更好的生活方式啊。其实这件事情我们一直在讨论，我明天还会去跟张亨德聊一聊，看看我们怎么把这个事情启动啊，到时候也欢迎大家关注吧。嗯，当然如果很有可能失败啊，如果失败的话只能看下一个人来帮帮我们了，我就只能当用户了。